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
上次失踪没隔几天，在9月20号的晚上，黄延秋去大队记工分回家，这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他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很不踏实。他不止一次地停下脚步，四处张望，老觉得像是有人在跟踪自己。可每当他回头，回应的他只有黑乎乎的树影。刚走进自家院子，他觉得头晕目眩，直接失去知觉倒了下来。当他再醒过来之后，已经躺在了一家宾馆的床上。这不算是豪华的房间，一共放着3张床，他自己躺在中间的那张床上，另一边的一张床上坐着两个年轻人，身高还挺高，长着长脸，皮肤挺白，脸他不认识，却发现两人也是瞳孔大的有点异样。两个人自我介绍说是山东人，而此地已经是距离邯郸市1000公里的兰州了。包括黄延秋在第一次失踪时遇见的解放军同志和第二次的陌生军人都是他们俩假扮的。而当黄延秋问他们有什么目的的时候，两人只是回答要带他9天游览9大城市的。黄延秋被惊呆了，他知道这两个人肯定不是普通人呢，而且是不是人这时候都不好说呀。他哪有什么游玩的心情啊，心里被各种各样的疑问填满了。他发现这两个人和自己说话时用的就是肥乡县的口音，但是在和服务员说话时又用的是兰州的口音。那既然想不到解决办法，这两个人对黄延秋好像也没有什么恶意，他也不再多问，只是希望两人能尽快游览完9大城市，然后带他回家。他这胡思乱想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亮了，黄延秋看到兰州这座崭新的城市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特别的活力，本来想要出去游览，但是却被倦意侵袭，这一睡就睡到了傍晚才醒。那个时候两个人为黄延秋带回了简单的晚餐，黄延秋自己又恢复了些活力，思路也清楚了起来。当晚这两人就把他带到了郊外，说是要背着他飞去北京。黄延秋惊呆了，他就这么被其中一个人一背，先是腾空而起，然后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加快速度，飞到北京不耽误看戏，背着他的人这么说。黄延秋在飞人背上看到大地上连绵起伏的山川、丘陵、城市、村庄，还有带状的河流在他脚下飞快的后退。1000多里的路程，黄延秋1个小时就被送到了。他鸟瞰京城，只见灯火辉煌，街道星罗棋布。三人先是停留在市里的一座高楼的顶端，那里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候了。他隔着一段距离看见他们四人在悄悄的会晤，然后分开告别两人。他们三人又飞降在距离不远的长安剧院门前。这个时候长安剧院门口的人并不算少，好像都在排队买票，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三人飞落，实在是奇特呀。那两个人带着黄延秋也去排队入场，但奇怪的是他们压根没有票，但是检票员就像没看见他们三个人一样，于是三个人就进场坐了最后一排。演出的剧目是大型历史剧《逼上梁山》，内容黄延秋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北宋朝廷腐败，民不聊生，以宋江为首的梁山108好汉聚众造反。看完了话剧，三人又飞回到了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然后降落在了一根华表前。黄延秋的恐惧和害怕已经完全被看到的宏伟的建筑群的好奇和新鲜所代替。两个飞人在一旁给黄延秋讲解故宫天安门的历史，就像他们之前所说的，他们真的是带黄延秋来游玩的。10分钟后，他们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到了不远处的一家旅馆里。黄延秋又发现飞行人又改说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并出示了一封省级介绍信，登记了房间。第二天， 黄延秋醒的时候又是下午了，他不知道原来自己这么能睡呀。晚饭的时间，他们到了街上一家看上去很豪华的饭店里吃饭。没见过什么世面的黄延秋立即被眼前的山珍海味吸引了。结算的时候，他听到服务员报了个数字，200多块。这个数那可是黄延秋当时2年的纯收入啊。他吓了一大跳，飞人立刻把准备好的钱递了过去，一分不差，好像早就算得一清二楚了似的。飞人告诉黄延秋，现在要去天津，还要看电影。于是一个人背着黄延秋又向天津的方向飞了去。天津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20公里，但是他们的飞行还是花了1个小时左右。三人直接降落在了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上，他也习惯了路人对他们视而不见的样子。往前走不多远，就来到了一家电影院门前，一排花花绿绿的巨幅电影海报很是醒目。马上要上映的电影是《苦菜花》。三人又是在检票员的眼皮底下无票入场，然后坐在后排座位上欣赏了整部电影。咱们注意一下，包括前面看戏，还有这个《苦菜花》这个电影，是没有办法由一个在村里的农民在几千公里之外编造的出来的。而这个细节也是这个故事最神秘不可思议的地方。三人看完电影找到旅馆住宿登记的时候，黄延秋发现飞人又说起了地道的天津话，然后还是交上了不差分毫的钱。第二天，黄延秋在起床后在二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和平区逛了逛，晚上再前往下一站哈尔滨。1个小时到哈尔滨之后，黄延秋一点睡意都没有。他问，现在就睡下，不带出去找场电影看看？年轻人特有的活力和大胆让他逐渐玩得起兴了起来。一个飞人笑道，你记住北京看过逼上梁山就行了，看多了你记不住。为什么要让他记住看过了什么？黄延秋完全不理解。第二天，黄延秋醒来的时候觉得天气微凉，原来现在已经是9月23日了，东北的温度比家里低了很多。其中一个飞人出门找衣服穿，另一个在房间里陪着黄延秋。没一会儿，飞人就弄回3套一模一样的无领章帽徽的绿军服装，3双老牛皮靴。黄延秋穿上大小正是合适啊。三人去饭店吃了早点，又去百货商店逛了逛，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黄延秋突然起了带点东西回家的心思。他希望他那美丽善良的妻子看到自己带回家的东西可以相信自己的故事，不要和自己离婚呢。但是他的想法却被两个飞人否决了。出来的证据你自己慢慢找，婚事散了也还能再找。飞行人回答。黄延秋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啊，只有作罢。晚餐后，三人又飞去了长春，并且照例是找旅馆、逛街和吃饭，接着又去了沈阳、福州、南京。黄延秋在飞行中看到了几乎伸手可触的星光和月亮，还有平原、高山，甚至还有波涛汹涌的大海和绵延不绝的海岸线。到达南京的时候已经是9月27日了。黄延秋发现这两个飞人不论飞去多远的距离都是只用1个小时，而且到了一个地方就能够用当地的方言与人交流，并且还有介绍信让三人入住不错的宾馆。黄延秋在南京看了中山、长江大桥，直到月圆出生，三人才趁着月光往1000公里外的西安飞去。黄延秋突然想到，今天应该是农历8月15的中秋节了，可惜呀，月圆人不圆，不知道家里的母亲是怎么过的。在最后一站西安玩了一天之后，黄延秋和两个飞人回到了开始出发的地点兰州。本来黄延秋想告诉两个人自己回家的意愿，但是没想到诡异的睡意袭击了他。入睡之后，他被送回了老家肥乡县北高村家里的一棵枣树下。时间是1977年9月28号晚上22点。黄延秋的母亲本来已经睡下了， 但是突然听见自己家狗叫得厉害，怕家里进了贼，起床查看，却见黄延秋赤着脚正在枣树下酣睡着。黄延秋终于和家人团圆了，而他的这次失踪之旅也终于完结了。黄延秋的奇特事例被各种专家解读过，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说，黄延秋其实就是梦游，但是又没法说明他为什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到达家那么远的地方。也有人在山东寻找过高登民高延金而未果，但真的能有飞的人吗？还是这个世界真的有什么我们未知的生物呢？并且具有神奇的飞天隐身之类的特异功能呢？飞天究竟是一个梦想，还是早就有人实现过了呢？种种疑问都无法解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世界上肯定还有许多的未解的谜题等待科学家去解答。人类探索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神秘飞人的身份总有一天会被大众所了解。好，这个故事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6，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